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你依家收听紧嘅节目是粤韵畅谈，我是主持人阿飞。今晚我哋继续上个礼拜未完成嘅一篇史记，美籍华裔空战王牌飞行员陈瑞田嘅史记。多谢呢篇史记嘅作者李安、编辑方强，多谢美华史记嘅公稿。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广东空军第二队嘅飞行员，佢哋分别由广州天河机场同埋喺从化机场起飞，佢哋计划飞去南昌投靠当时嘅中央军。点解有啲咁嘅行为呢？原因系复杂嘅，但系可以知道嘅咧，其中一个就系当时嘅中央政府分化瓦解各地方嘅军阀，而引致有啲飞行员决定投靠中央军噶。过咗大概两个礼拜咁，为咗停止内斗联合抗日，7月17号，广东空军嘅司令黄光蕊喺佢嘅指挥之下，又有73架飞机再次集体飞向北边，其中有一架飞机因为超重而坠毁喺广州东山地区。呢架飞机上面嘅飞行员刘国权、胡全森同埋张瑞虎全部遇难。黄光蕊同埋其他嘅同仁分别揸咗3架教练机去咗香港，其他嘅69架飞机由广东空军飞机队嘅队长谢网带领住飞抵南京。今次空中将士临阵倒戈，广东嘅军阀陈济棠麾下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佢只得通电大家，表明自己会下野。到呢个时候，呢一场嘅刀兵之灾，双方推迟咗成3个几月，最后冇发过一枪一弹，转瞬间消弭于无影。呢个时候，中央军终于实现咗具有历史意义嘅大一统，南京政府就向广东空军保证，永远都唔会执行同国内军队交战嘅命令，只系需要大家全力抗击侵略者。从此之后，当时嘅中央空军实力大增，从原来嘅14个机队扩编到9个大队、31个中队。一年之后，七 七事变发生了，所有的南国飞将全部参加对日作战，在八年的抗战当中，为国捐躯的广东籍飞行员就有260多名，其中有39位华侨飞行员在空战中壮烈牺牲，他们的壮举向世人展现了全球华人子弟的赤子之心和爱国之情。历史的走势来到这里，令到陈瑞田他回到中国报效祖国这个心愿终于得到实现了。1936年的9月1日，陈瑞田和他的队友在德国圆满完成训练，回到中国。这个时候在广东的空军呢已经归并到中央，于是他和他的同学黄半阳等人晋升为空军的中尉，被派到杭州的简桥中央航空学校驱逐科担任教官。直到这个时候，陈瑞田终于加入了回中国的时候不被入门的中央空军。他这一生的传奇般的战斗经历亦在抗日的烽火当中拉开了帷幕。1936年的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国民党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促进国共联合抗日，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并且通电全国发表救国的主张。1973年初，中央空军迅速组编成各个战列机队，这个时候陈瑞田被调入了5大队第28中队担任副队长。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件成为引爆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导火线。这个第二次中日战争我们是被双引号引住的。日本仔的铁蹄借机踏入了北平，日本的军机在天津道进行了轰炸，守护天津的29军一路战败，退到保定。这样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就岌岌可危了。一个月之后，震惊世界的淞沪会战开打了。在长江口外的城市列岛一带，太阳旗在台风的吹拂之下分外刺眼，大日本的海军列舰在那里云集，他们伺机在吴淞口、黄浦江同埋杨树浦一带滩头登陆。 入侵中国的日军对于上海等地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为了强化防空，中华民国的空军指挥部发出了第一号作战的命令，调遣四大队赶赴杭州保卫简桥机场。根据814空战的见证者高志航大队长二号僚机张光明将军的回忆，对日的空战其实在8月13号就已经发生了。在那天下午的3点多，高志航和21中队和23中队由南京来到了简桥，刚刚在这里加油，突然间紧急的空袭警报响起。在这个时候，机场上面只是得很少架飞机是加满了油的。这个时候高志航迅速登上了一架飞机，随着紧急起飞，后来又有几架飞机已经是加满油的飞机跟着紧急升空，而四架敌机这个时候来到了机场的上空投放炸弹。当日的天气是落雨兼且云层很低，高志航迅速接近了敌机，进入敌机的侧后方的位置，用大口径的机枪连续猛攻。很快有一架敌机中了弹跌了下来，在简桥的东边坠毁。其余的敌机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潜入了云层逃走了。第二日即是8月14号的下午，日本的精锐陆屋和木更津海军航空队18架96式的攻击机由台湾起飞，其中9架直接向着杭州的简桥中国空军基地飞去，另外9架是掩护轰炸机企图偷袭广德机场。虽然当时中国空军在质和量上面都屈居弱势，但是他们不畏强暴，在大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之下，准备和日本帝国的海军航空队展开激烈的空中搏杀。27架中国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奋起反击，三大队长蒋其贤他的喉咙被击伤了，不得已跳伞着陆进行脱险。五大队28中队的队副陈瑞田驾驶的柯蒂斯霍克二双翼战斗机亦都中了弹。这一种开放式的架舱，织物蒙皮，带着固定的起落架，配上两台步枪口径的机枪，是很早期的飞机，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好在陈瑞田 最后能够返返嚟基地。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chi。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上一节我们讲到李瑞田虽然驾驶的战机比较残旧，但是在这一次的空战当中，他都还是能够安全返航。在这一次简桥空战当中呢，我们中国总共歼灭了日机3架，击伤了1架，当然是叫做取得胜利了。为了表彰空军四大队长高志航，当时的蒋介石亲自嘉奖，高志航晋升成为空军驱逐机的上校司令。第四航空大队改名成为支航大队。蒋介石甚至将自己的座驾天窗号赠送了给高支航。8月14日被定为每年的中国空军节，这个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最令人振奋的一页。第二日，陈瑞田和他的战友再次升空迎战。在这次战斗当中，空中作战技术高超的他首开千敌纪录，击落了一架30G3M2 双引擎的轰炸机，这个也都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一架被击落的轰炸机。当时中国战斗机的速度和射击距离都没办法超越日本的轰炸机。当我方的座机进入交战的位置的时候，几乎是对方炮手静止的瞄准目标，因此耀武扬威的日本轰炸机在抗战初期都没有将中国空军放在眼里。在交战的时候，他们也都不需要战斗机做掩护。陈瑞田他驾驶的霍克尔机身是帆布蒙皮的，当时被子弹打成了好像只竹西一样。他冒着枪林弹雨死咬着日军的战机不放，带着满腔怒愤一味是这样按个射击钮，直到两挺的机枪打晒所有的子弹。当他追着日军的战机追到长江口的时候，老霍克机的发动机因为中弹过多， 在空中停了。这个时候，陈瑞田看到敌机已经流了大量的燃油，他判断这架敌机没办法返航，于是他依靠滑翔力迫降在卡庆机场。之后他们检查了飞机，才发现原来他的机身中了150多发子弹，但是他本人呢是毫发未伤的。那那架日军的攻击机被陈瑞田呢总共命中了58弹，炮尾手重伤。最后呢，那架飞机迫降在济州岛，飞机被报废了。在同一年的9月，陈瑞田在一次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在江苏无锡的太湖上空突然间和敌机遭遇，即刻他就咬住其中一架轰炸机将它击落了。点知他这一次的路面遭到成好多架95式驱逐机的敌机的围攻，咁原来呢一批飞机系隐藏喺高层嘅，陈瑞田冇晒退路，佢只能够同呢几架飞机周旋前斗。敌众我寡嘅情况下，陈瑞田嘅飞机就嚟冇油啦，佢只好利用飞机俯冲嘅性能脱离战斗，迫降在太湖畔的草坪上面。甚至那些人将飞机运 回去无锡，数了一下，居然架飞机有中弹成100多个，而他再次毫发未伤。这件事令到陈瑞田觉得自己很幸运。根据历史的记载，中日空战最惨烈的是1937年到1939年。在这几年间，陈瑞田击落的敌机总共有6架，他和辽机共同击落的敌机3架。在空战中，他敢打敢拼，骁勇奋战，他所驾驶的座机曾经3度被敌机击毁，但是他每次都很幸运地跳伞生还。对于一般人而言，飞机坠毁很容易造成心理创伤，对飞行产生恐惧，但是陈瑞田却是毫无惧色，一心只是想住重返蓝天。1938年的8月3日，华中的重镇武汉上空又有一次空中的拼搏，陈瑞田的座机被敌人击中。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竟然舍弃个人的安危，加大油门直冲向敌机。看着敌机在爆炸声中坠落了，而他在失去一个机翼的情况之下，奇迹般地跳伞而生，最后是跌落在一片稻田入面。后来根据当时担任中国空军顾问的陈纳德将军回忆，他说陈一心想着要将小日本的长机打下来，竟然奋不顾身地贴身冲撞，两架飞机都爆成火球， 偏偏这个阿陈命大，跳伞落地扶了些伤，身上便被烧灼了几处。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是在现场指挥群众从飞机残骸当中找回他的宝贝机枪。可想而知，陈瑞田是一个几咁大胆或者是几咁英勇的军人。1937年9月27日，为了保卫广东韶关飞机厂，陈瑞田率领28中队一个机组去阻截3架日本的 G3M2 轰炸机。这一次的战役呢，陈瑞田没有报告详细的战果，但是我们找到日本方面的记录，是其中一架轰炸机在折返的途中因伤迫降。有证据显示陈瑞田亦是这次战果的主要功臣。讲回我们今次史记的标题，我们称陈瑞田是王牌飞行员。那有什么资格才可以称为王牌飞行员呢？王牌飞行员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是指能够击落5架以上敌机的飞行员。中国空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在爱国华侨陈瑞田的身上得到了深切的体现。他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进入中央空校时候的誓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空军是天之骄子，随时等着他们的是上帝的召唤。空战最残酷的日子里面，死神一次又一次地与陈瑞田擦肩而过。1938年2月，第28中队升级了他们的装备，在英国买了格罗斯达斗士战斗机。这款机比鲁霍克的速度更加快，火力更加强，并且是采用全封闭的座舱。这样的配置令到陈瑞田如虎添翼。有一次，机队的地勤人员从一架苏联制的战机残骸当中找到一块防弹钢板，安装在陈瑞田的座机当中。估不到这一块的防弹钢板竟然在第二日的空战当中保了他的性命。1938年6月，空战经验丰富、英勇骁战的陈瑞田被晋升成为中国空军的上尉。激动人心的空战生涯终于在1939年的12月27号那日落下了帷幕。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我们去一段广告，跟住回来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因由。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啦，欢迎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历史专栏。上一节我哋提到陈瑞田嘅空战生涯，终于喺1939年嘅12月27号嗰日落下咗帷幕。当时担任三大队副大队长嘅陈瑞田，曾经两度率领战机掩护苏联援华空军轰炸昆仑关一带的敌占区，在雍宁上空的战斗当中，中方有三架战机和日本十几架战机遭遇了长达整个钟的激烈空战当中，三架敌机被我们击毁了。突然间，陈瑞田的座机油箱被敌机击中，引起了着火，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他强忍住烈焰的烧灼，将冒着浓烟和烈火的座机驾驶回去中方的战线，为了不被自己成为日军的活靶子，他亦期望借助高速气流扑灭身上面的火焰。他跳伞之后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可惜火借着风势越烧越旺。等到陈瑞田降落的时候，他已经被烧伤了。虽然获得当地军民的及时救护，但是那阵时医疗条件非常有限，他本身很英俊的容貌被这一次的烈火烧到面目全非了。我们前面讲过，陈瑞田是一位混血儿，生得好靓仔嘅，但系咧今次嘅战斗可以系令到佢毁容啦。讲翻陈瑞田嘅婚姻，虽然战争好残酷，但系佢都结识咗喺印尼出世嘅华裔伍月梅，就同佢结咗婚。根据陈氏家谱记载，伍月梅是著名归侨，香港首位华人大律师伍廷芳的女。1896年到1909年之间，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外法律博士学位的伍廷芳，曾经在清末历任驻美国、秘鲁、古巴的外交公使，后来他担任民国首任的司法总长和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以及代理总理等等职务。即是说陈瑞田的妻子伍月梅是名门之后。好啦，讲返佢当时被烧伤咗， 就被安置在广西柳州机场的一间屋仔里。当时妻子伍月梅带着个仔急急忙忙赶到来亲自护理。估不到第三日日本的军机突然空袭柳州机场。警报声当中，伍月梅嗱嗱臨將兩個細路仔安排入去防空洞，跟住翻返嚟守護嚴重燒傷嘅陳瑞田。喺床上邊瞓住嘅陳瑞田，佢個頭同埋眼、雙臂從上到下，全身都纏滿曬繃帶。根本冇办法喐。随住炸弹呼啸从天而降，情急之下，伍月梅舍身扑喺佢嘅丈夫身上。爆炸产生嘅热浪将间屋仔推冧咗，而弹片击中咗伍月梅。就咁样，伍月梅为了保护丈夫而献出了生命。好多年之后，陈瑞田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忆起那段痛苦又难忘的时刻。他说，我当时将他的尸体一路抱在怀中，直到救援人员赶到来。之后陈瑞田被紧急转到香港治疗。两年间他做了七次手术，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是因为大面积的感染，他依然纏住繃帶。珍珠港事件之后，港英当局管辖下的香港亦都成了日本人袭击的对象。那阵时周围都乱粒粒，纏住繃帶的陈瑞田离开了医院，找到了两个被遺棄的小路仔。原來這兩個小路仔的保姆當時因為慌亂扔下小路仔之後就走了，也有可能是個保姆都死亡了。陳瑞田找回兩個小路仔之後，輾轉通過了日軍的封鎖線，回到了安全區。后来在宋美龄的关心之下，1942年6月10号陈立德将军亲自手书将他送回美国继续治疗。他在美国长达20个月的治疗过程中，经历了大大细细20几次痛苦不堪的植皮修复手术，块面和身体的创伤依然是重重复复，最后总算可以出院了。出了院之后的陈瑞田都没有休息到，他公开出席募集战争债券的动员会，他去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穿着中国空军少校的戎装，和当地的知名人士以及政府官员参加纽约唐人街举行的号召民众购买国际的集会，支持美中并肩作战。1945年的3月28号痊愈之后的陈瑞田回到了中缅印战场，他手上 拿着两份证明。第一份是美国政府部门颁发的符合飞行员条件的二级体检证明。第二份是空军少将毛邦初亲自为他出具的在中国空军服役3000小时飞行经验的证明。以这两个证明来到加入了中华航空公司在中印边境驾驶运输机，再次出生入死，穿越过天险驼峰航线。他为抗战大后方运送了大量的物资。陈瑞田被誉为中国战鹰，他的英雄事迹当年被编成美国英语的课外读物，叫做中国战鹰。1946年在美国发行的真正英雄的真实漫画故事系列丛书当中第13期，以真正英雄的动人故事作为题目，介绍了他的抗日战绩和不平凡的经历。战争胜利之后，陈瑞田作为资深的机长继续留在中航。1947年10月15日，他获得了飞行员资格考官的证书，资格范围覆盖单引擎、多引擎、仪表系统和民航运输机等等，还特别标明他具备驾驶 DC-3、C-46 和 C-47 的资格。跟住要同大家讲少少关于佢嘅家庭经历。佢嘅第一任太太五月梅就过咗身啦。喺美国疗伤嘅期间咧，佢曾经同一名护士，系美国人，叫做弗朗西斯梅尔杜克相恋结婚，生咗一个女。估唔到喺战争结束之后，佢嘅夫人喺去上海同佢会面嘅船上边，识咗另外一位同船嘅乘客，移情别恋啦。咁陈瑞田之后就同佢平静咁分咗手，攞翻个女嘅监护权。后来他回到中国工作，在中航工作的期间，中航上海分部的地勤有一位叫做杨瑞芝的小姐跟他相恋。虽然这个时候陈瑞田块面因为烧伤而变晒形，但是杨瑞芝他爱上的是疤痕下面的心灵。在1948年，他们两个喜结连理，后来生了一个儿子。1949年的时候，陈瑞田终于带埋家眷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美国波特兰。这一位在二战当中的空战英雄资深机长，因为参加的是中华民国空军而不是美军的空军，他没有办法被美国政府承认成为一个退伍军人。为了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他只能够找了一份上三班的邮件分拣工作，在那里默默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第四节的关于美籍华裔空战王牌飞行员陈瑞田的往事。接着上一节我们讲到陈瑞田回美国之后呢，没办法获得退伍军人的待遇，但是他的英雄事迹和坎坷的经历极大地震动了另外一位美国的空战英雄，他叫做肯恩·杰恩斯特。他是美国志愿援助中国航空队的飞行员，即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飞虎队。这位肯恩·杰恩斯特就是飞虎队的一员。陈瑞田1942年7月回美国疗伤的时候呢，跟他同一班机，两个人就是因为这样识了。杰恩斯特了解到陈瑞田英勇无畏、战功卓绝和不幸的遭遇之后呢，深为感动。杰恩斯特认为陈瑞田毫无疑问是美国二战当中第一位参加空战的英雄，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杰恩斯特为陈瑞田在空战英雄榜上冇名而愤愤不平，他竭力向空军博物馆委员会举荐陈瑞田。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各种的飞机，有300多架那么多，入面还有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这个馆专门收集和展出美国空战王牌的事迹。被入选这个馆的空战王牌必须具有击落5架以上战机的战绩，并且经过这个博物馆委员会评选之后，才可以被授予空战王牌这个头衔。这个顾问委员会由现役和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军事专家、航空专家组成，其中还有一位已经退休的英国空军元帅，总共120人那么多。杰恩斯特推举陈瑞田入空军名人堂的提议，在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引起了争议。啲委员认为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12月7号的珍珠港事件之后，而陈瑞田 早在1932年就回到了中国，参加的还是中国空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民党空军的态度也都很令人失望。当初将为报效祖国到上海投军的陈瑞田等等这些美洲华侨拒之门外。后来对卓有战功的陈瑞田不宣传不表彰，原因居然还是因为陈瑞田是广东空军而不是敌系中央军。按道理他打落的敌机比著名中国空军的四大天王还要多。这边在美国，肯恩·吉恩斯特参议员坚持几年不懈地奔走游说，在1995年的2月28号空军博物馆顾问委员会终于承认陈瑞田在战斗当中歼灭的是美军共同的敌人，况且飞虎队早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前已经在中国作战了。陈瑞田亦是一位美国公民，以这些理由接受了吉恩斯特的推荐。1997年陈瑞田正式被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第一位空战王牌。美国空军为了表彰陈瑞田在驼峰航线的飞行，授予他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空军勋章。陈瑞田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之激动，他表示一定要亲自参加这个表彰仪式。对于这一位84岁的老人家来说，这项殊荣迟到了几十年。不幸的是，就在举行仪式的前一个月零一日，即是在1997年的9月7号，这一位令人敬仰的华裔空战英雄与世长辞了。他的外孙刘德明在缅怀陈瑞田当年英勇杀敌参加抗击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战斗的技术浩气长存，陈瑞田传奇这本书里面他是这样写的：陈瑞田从1937年所面对的敌人正是1941年轰炸珍珠港的同一个敌人，即是日本帝国军队。因此陈瑞田既是中国的英雄亦是美国的英雄。陈瑞田的照片被迎入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的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美国空军名人堂。这位被长期忽略的美国英雄在肯恩·杰恩斯特先生的努力之下，终于在美国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遗孀杨瑞芝和3000多人出席了追授仪式。2008年3月5号美国国会批准联邦众议员吴振伟的一项提案，将俄勒冈州 比佛顿市的一栋邮政办公楼命名为陈瑞田少教邮政楼。小布殊总统在2008年5月7号签署成为法律。2009年的4月11号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亲自签发了褒扬令。2015年的10月27号接见中华民国空军三大队已故副大队长陈瑞田的女苏珊·恩尼斯以及她的外孙龚德明夫妇，向他们赠送了抗战70周年胜利纪念章。从918事件去到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抗战整整14年，到处传颂着广东飞行员血战长空、英勇杀敌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广东空军当中是最早的一批海外归侨，陈瑞田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的英雄事迹和不幸遭遇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有线电视军事频道还准备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拍摄成为专辑，而最近大陆媒体亦都有意将当时翻翻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空战英雄拍摄成系列专题片。重温这段历史，深深地为华侨先贤在抗日战争当中的表现感到骄傲，更加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当时敌强我弱，华侨航空健儿临危不惧，空军王牌英雄陈瑞田更是功勋卓绝，他勇敢地承受起命运中的一切磨难，义无反顾，无怨无悔。陈瑞田的一生获奖无数，他获得中华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三等复兴荣誉勋章、六等云辉勋章、三等宣威奖章、五星星序奖章、六星星序奖章、中正奖章、干城甲种二等奖章，另外亦获得由美国政府颁发的总统褒奖奖章、飞行十字勋章、空军奖章、亚太站区作战奖章、二战胜利奖章、美国作战航空员名人堂王牌飞行员奖章等等等等。正是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美籍华侨空军陈瑞田在中美历史上可歌可泣、永垂青史的英雄。各位听众，关于 美籍华裔空战王牌飞行员陈瑞田在二战当中的英勇事迹已经跟大家讲完了。下个礼拜我继续会跟大家讲述另外一个由李安整理出来的历史故事。各位晚安。逢星期日晚九点到十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